凭什么确定你一生所见到的全都是人？
一名高中生因缘际会学得巫家秘术，14年职业驱邪，经历各种奇异神秘事件。
走音、
刨坟、
笔尖儿，
欢迎收听《清雪故事系列之猎鬼人》。
百度神帖，点击量一突破2亿大关。原著李亦凡，花城出版社出版。
FM 101.9，吉林健康娱乐广播，每晚10点。
您正在收听的是《清雪故事·猎鬼人之降头》。果然，
对方沉默着的过程当中，
眉毛突然跳动了几下，
然后眼神当中就流露出了惊恐，但却马上又克制住了。也不知道是否定了自己刚刚的猜测，还是不打算告诉我们。但是他的这个微表情还是被我跟胡宗仁看在了眼中。
胡宗仁显然没有我这么好的耐性，张嘴就问：
老兄，你刚才是不是想到什么了？
你最好是有啥事儿就说出来，否则谁也保证不了能救你儿子。胡宗仁说话的口气本来就比较鲁，嗓门又大，这么一喊，这胡主任当时就虚了。他还是狡辩着：
没什么呀，我实在是回忆不起来得罪过什么人啊。
胡宗仁一听更不乐意了：你可要想清楚了啊，现在只有你的回忆能救你儿子，那可是你亲儿子。胡主任这下不吭声了，
但是表情上是明显的在咬牙。
你还是说出来吧，孩子可是无辜的。
一看他的表情，我就知道这事儿肯定跟他本人有关系。而且我刚刚注意到，自打我们仨到了五龙，接待的一直都是胡主任自己一个人，没看着他老婆。
还有你老婆呢？
胡主任叹了一口气，靠在了墙上，
说自己跟孩子妈妈早在几年前就离婚了，前妻再婚之后跟着丈夫去了新西兰。因为这次事发突然，虽然他也告知了前妻，但是由于路途太远，所以前妻没有办法及时赶回来。说到这儿他有些黯然。
我无论是工作和生活都比较谨慎，从小我家庭条件不好，也知道现在这个社会上有本事只是其中的一方面，关键是还得会做人。既然在官场上混，难免会做一些违背本意的事儿。如果真的要说可能会得罪到人的事儿，那就是大约半年前，我曾经跟一个已婚妇女发生过一夜情。
啊！当时我们全愣那儿了。眼前的胡主任看上去老老实实的，一点都没法子把他跟一夜情这样的事儿联系在一块儿啊。胡主任接着告诉我们说，自己在跟那个女人发生关系之前，其实双方都明白，无非就是各取所需，属于炮友，压根儿就没有什么感情在。既然都是在玩，那怎么能谈得上得罪不得罪的呢？可胡宗仁还是反应了半天，才吞了一口口水。那个女的是做什么的？
她娘家是做生意的， 丈夫是搞旅游开发的，起初她丈夫还来拜托过我，求着帮忙打点一下关系，但因为就是个泛泛之交，我也没答应。后来在一次聚会上，她爱人跟我看对了眼儿，就发生关系了。
事后胡主任还是有点担忧的，毕竟是公务人员，这种事儿传出去会有些麻烦，所以他就托人去打听了一下这个女人的背景。结果这才知道，原来这女的的丈夫就是早前来拜托自己办事儿的那位。
胡老师，会不会是这事儿被那女人的丈夫知道了，想要报复我呀？
这是太有可能了。你想想啊，你能受得了自个儿的女人跟别的男人上床吗？这就跟你正在吃饭啊，突然来了一个人，抢走了你的筷子跟碗，然后胡乱了吃了几口，还往碗里边噗吐了一口痰，然后再把碗还给你，让你继续吃一样，你心里边啥滋味啊？胡宗仁的这举例是很犀利的，不过说的倒也贴切。胡主任说，当初发生关系的时候，他也不知道这个女人有丈夫，而且男女之间的事儿从来都是你情我愿，就算是要怪也不能怪自个儿一个人呢，况且怎么还能扯到孩子身上呢？我就拍了拍胡主任的肩膀，你是什么人啊？公务人员啊，还是个主任，算得上是说句话能办点事儿的人，人家如果跟你公对公的干，当然不是你的对手，但你要让人家丈夫咽下这口气，恐怕也不甘心，所以整你小孩让你心疼。
这可这件事儿，那个男的又怎么会知道呢？总不能是那女的自己告诉他的吧？
你再好好想想，知道你这事儿的人当中，有没有跟你有直接利益冲突的，或者是想把你给拉下马来的？也许这个人平时对你是笑脸相迎，但是呢，他却很希望借着你的肩膀往上爬的。
对了，当天知道这事儿的还有一个人，
是我们局里边一个刚调过来没多久的小女孩，
看上去还挺规矩的，不过从工作手段上来看，这小姑娘野心很大的。
那就是她了，你告诉我们她的姓名和联系方式，我们这就帮你去查。于是胡主任赶紧翻电话本，把那个小姑娘的电话号码和姓名告诉了我们。我呢，就让胡宗仁去叮嘱一下傅韵妮，给孩子继续念经，我们呢就去找这个小姑娘。出了门，胡宗仁就问我，你有什么把握能让那个小女生跟你说实话？首先咱们肯定不能跟她说实话，其次得吓得她跟咱们说实话。
哦，
那现在去哪儿？哪儿也不去，就找个安静点的地方打电话。这时候已经是晚上快11点了，小县城的夜生活不丰富，所以街上人车都比较少，我就拿我的电话给那个姓杨的女生打了过去。电话接通之后，听声音，对方显得有点倦怠，好像是刚睡下快要睡着的样子。我就问，你是杨某某吗？
是啊，你谁啊？
你别问我是谁，你遇到大麻烦了，你知道吗？
你谁啊？你说什么呢？
哼，你别装糊涂了，你跟人家老公告密的事儿我们发现了，现在人家知道自己被整，我就是来搅局的，你给我当心点啊，心术不正害人的事儿，你跟我们玩还没那个资格。
你到底是谁啊？你怎么知道我的电话的？我跟谁告密了？
不就是个一夜情吗？你故意去告密，破坏人家家庭，你什么居心呢？我告诉你，小心点儿，这事儿完了之后，下一个要整的人就是你。
说完这句话，我就不再说话，但是也不挂断。
我其实是在赌， 因为我不知道这事儿到底跟这姑娘有没有关，只是把话说得模糊，让她猝不及防。如果真的是她干的，她就一定会心虚跟我讲实话。果然，沉默了一阵儿之后，那头这位杨姑娘终于承认了：“
你说的是胡主任的事儿，对吗？”“
哼，这你自己猜，自己干的事儿还问我？哼，报应啊，报应！”
我故意强调“报应”这两个字儿，其实也是在吓唬他。
而这时候，那姑娘的防线终于彻底的崩溃了。
你们怎么知道是我干的？
我一听这话，就知道得，肯定是他做的了。这些你就别管了，现在你要想自救的话，就只有一个办法，把你告密对象的电话告诉我，否则的话，你就自求多福吧。不过我先告诉你啊，姑娘，你这次玩把戏耍心机，知道你惹到什么人了吗？你不是在惹你的主任，而是惹到阴阳道上的人了。知道什么是阴阳道吗？就是妖魔鬼怪。你要是还想好好活着，就给我老实说，否则的话，就赶紧让你家人给你准备后事吧。那姑娘吓得一下子就哭了，在断断续续的哭声当中，吞吞吐吐的交代说，她的动机啊，就是觉得自己抓到了领导的把柄了，但是呢，又不能明刀真枪的跟领导对着干，觉得自己如果放点话出去，也许就能借机把顶头上司拉下马来，再凭着自己出色的工作能力，就有一个快速上位的机会了。所以当他知道这事儿之后，就偷偷的打听到了那个女人的资料，得知女人的老公是当地做旅游景区开发的，就换了一张电话卡，用短信的方式告诉了对方你老婆出轨了的事儿。但是后来的事儿他就不清楚了，只是最近听说主任家里出了点事儿，完全不知道那个女人的丈夫用降头术进行了报复。我呢，也没跟他细说，只是让他给了我那个男人的联系方式，又丢下一句吓唬他的话，说明天这时候我再给你打，你啊，谁都不许告诉他们，否则的话神仙也救不了你。咔，把电话就撂了。接下来，我就开始跟胡宗仁商量怎么从那个男的嘴里边套出话来。商量了一番，最后我们决定冒充投资商，以洽谈旅游开发的名义把这个男的给约出来，见了面再说。毕竟是生意人，一通电话之后，双方就约好第二天上午10点在茶楼见面聊。完了，我们就又回到了胡主任家。胡主任问我们，你们去哪儿了？我说想法子救你去了，语气有点冲，他也就没追问。我就问他，你再仔细想想，你儿子最近丢没丢东西？
发病前几天，我儿子放学回来的时候说过，上体育课回教室之后，他校服找不着了，我还为这事儿给孩子买了一套新校服。
那行，你把校服拿过来。等他把校服拿给我之后，我告诉他，校服我带走，今儿晚上也没什么进展了，明天上午我们就会把这件事情给你弄清楚，你啊，等电话吧。
离开了胡家之后，我们没去住胡主任给安排的酒店，而是自己另找了个旅店。第二天一早，吃完早餐，我们就按照昨天的约定去了那家茶楼。那个男的早就订好包厢等着我们了。我们仨穿的都比较随意，看上去实在是不像是商务人士，所以一见面的时候，那男的还稍微迟疑了一下，这才把名片递给我们，吩咐小妹倒茶。
啊，几位老师，这次的投资你们有什么打算呢？
我正准备开口呢，胡宗仁一按我大腿，
这个嘛，就要看你的能力大小了。
虽然我只是个小生意人， 可是在武隆还算混得不错，认识很多官道和黑道的，办起事儿来也不算麻烦。就是有些需要打点的地方，这就不怎么好说了。那你认不认识那种人啊？就是可以给人改运气的。
那个男人一听，就立刻一脸狐疑的转头看向我。
我冲他微微一笑，他的意思是说，能不能找到你们当地比较厉害的，能看风水、看运势的师傅？
这个，我还真认识几个，不知道几位想要看什么呀？
胡宗仁一扁嘴，哎呀，我最近吧，挺看不顺眼一个人的，他总在 QQ 上偷我财，所以我有点生气，想整整他。那个男的当时就愣住了，
而且很明显有些起了疑心了。我呢，就不再配合胡宗仁胡闹，由打包里边掏出胡主任儿子的校服，往桌子上狠狠的一拍，然后就歪着头看着那个男的。那个男人一看到校服的那一瞬间，神情立刻就惊慌了，一下子站起身来，你们胡宗仁也一家伙站起身来，由于起得太猛，桌上的茶具被震得叮当之响，他起身之后一伸手，一把就薅住了那个男人的衣服领子。
想起来了没有？这校服看上去眼熟是吧？别装的一副很惊讶的样子好吗？你干了什么狗屁事儿，自己还不知道吗？
男人这才缓过神来，
用手抓住胡宗仁扯自己衣服的手，想要挣脱，但是很显然他不是胡宗仁的对手，挣了几下发现没有效果，脸色就突然一变。
是我干的，又怎么样？那个王八蛋睡了我老婆，我跟老婆现在都快离婚了，既然他这么心狠，我也让他在乎的人不好过。
说实话，如果不是采取的方式不对，我倒是很同情眼前的这个男的，明眼人都能看得出来，的确是他老婆跟胡主任先伤害了他，否则的话他也不会对一个孩子做出这么可怕的事儿来的。我就站起身来，扯开了胡宗仁的手，让那男的坐下，告诉他有些事儿咱们尽量的减少伤害的沟通沟通好不好？这事儿虽然你是受害的一方，但你现在的作为已经不仅仅是伤害了仇人，而且已经开始伤害孩子了。小孩子是无辜的，你这就不叫报复，而是作孽了，知道吗？男人稍稍冷静了一下，扯了扯被抓得起皱的衣服，然后抓起水杯猛喝了一口，这才告诉我们，他也是没有办法才这样做的，因为实在是咽不下这口气。如果自己正面跟胡主任那种公务人员去硬碰的话，胜算真的不大。他也曾经想过通过举报把对方的名声搞臭，可是这么一来的话，自己老婆也会跟着曝光，胡主任就算因为这事儿最后下了台了，也很容易就能想得到是自己干的，接下来自己也会面临对方疯狂的报复。最开始接到消息之后，他心里边特别不是滋味，可是为了这个家，为了孩子，他还是尝试着想跟老婆沟通，一块把这个问题给解决了。可谁成想，老婆虽然承认了是我跟胡主任有过一夜情，但却拒绝认错，理由是你长期在外奔波，一年到头在家的时间就那么点儿，谁知道你在外头有没有跟女人鬼混呢？这么一来，两口子就谁都不淡定了。这个男人有没有在外头鬼混我们不知道，但能看得出来，他很珍视自己的家庭和自己的媳妇儿，而且也非常的想不通，明明是我被戴了绿帽子，老婆不仅不认错，还逼着我离婚，这让他非常受不了，所以一怒之下，他就决定要狠狠地报复那个男小三儿。八方托人打听，
也曾经想过要雇几个小混混在上下班路上把那胡主任给胖揍一顿。但是你打完了也就是打完了，他觉得胡主任这样的一定是好了伤疤忘了疼，日子长了还会再犯，不但自己媳妇儿有可能会继续被他染指，也不能保证别的家庭会不会受到这样的伤害。后来就有人给他出主意说，你如果想要让一个人受到伤害，最有效的法子就是去伤害他在乎的人，就像他当初伤害你一样。所以他就四处打听到了武龙有一个懂得下咒的巫师，就去请求帮忙了。巫师就告诉他，要想下咒的话，就必须得先打听到那孩子的出生日期和姓名，还得有一件孩子随身用的东西。于是这男的就冒充家长，要去学校给孩子改年龄，就此掌握了孩子的真实生日和姓名，又趁着孩子上体育课偷偷的把校服给拿走了。胡宗仁听得直摇头，巫师，要真是巫师下咒那还好办了，你知道你这回找的那人是干嘛的吗？那是个下降头的。男人一脸的不解，降头？什么叫下降头啊？胡宗仁叹了一口气，就简单的把降头跟下咒之间的区别告诉这位了。这男的显然也没料到事情会这么严重，说当时巫师告诉过自己，孩子会因此大病一场，但是呢不会有生命危险，医院也不会查出病因来，直到自己什么时候气儿消了，这巫师就会主动撤掉孩子身上被下的那个毒咒。这种整人的东西它是邪术，孩子如果不尽早把这降头去掉的话，别说是命保不住，死了还会变成恶鬼。你说到时候他变成鬼了，是来害你啊，还是去害那个师傅啊？你别傻了，他说什么你就信啊？天知道那个师傅还有没有别的坏事要干，他倒是坏事做绝，可是损阴德损到你身上来了。胡宗仁的这些话把那男的真的给吓着了。这个男人思考了一会儿，
我会带你们去找那个师傅，撤掉孩子身上的降头，但是你们也要帮我一个忙，让那个臭不要脸的王八蛋当面给我和我老婆道歉，大家都说好今后不再互相侵犯。
这个我跟胡主任商讨了一下，也都觉得胡主任的确是欠了这个男人一声道歉，就答应了。一行人从茶楼出来的时候已经是中午了，我们坐上这个男人开的车，从武龙县城出发，往郊区走了差不多能有半个小时，在一条山路旁找到了那个巫师的家。
精血故事系列之猎鬼人第三集正在播出。
FM101.9吉林健康娱乐广播，每晚十点。
这巫师的房子明显要比周围的那些土房子考究了不少，我跟胡宗仁进门之前就约好，进屋之后如果那个巫师不配合的话，那咱们俩就一块儿动手收拾他。可是这所谓的巫师被我们进门一问就现了原形了，其实就是个懂得点巫术的骗子，不知道早年从哪儿学到的一点皮毛，不懂轻重，随便就施加到别人身上了。胡宗仁那火爆脾气一下子就被这个假货给点着了，而且在得知这个师傅只懂得施法而不懂得烧法的时候，我也被他给气着了。傅允尼更是直接从这个巫师家的一个大铜钵里边找到了被锅底灰化了咒剪得稀烂的孩子的校服。接下来我们仨就大闹了一场，踢翻了香炉，撕毁了他那些乱七八糟的书， 胡宗仁更是压着这个巫师表演了一段五雷伏虎音，并且在临走的时候撕下了这个巫师身上穿着的内衣，警告他，如果今后再让我们知道你敢招摇撞骗乱害人的话，我告诉你，我们就要对你下狠手了。回去的路上，男人问我们，那孩子身上还有降头呢，现在咱们该怎么办啊？胡宗仁不吭声了。我也很是苦恼，因为这种事儿我们几个谁都不擅长，我们擅长的是抓鬼啊。最后还是傅运你提议给司徒师傅打个电话问问吧。果然，司徒师傅在电话里边让我们问清楚了孩子的生日之后，算了一算，说孩子出生当年的公历八月是农历的六月，让我们回到武隆县城之后找一家做水晶和银饰品的店，看能不能买到人工制作的紫冰银，买不着的话就立刻给他打电话。武隆毕竟是个小县城，这种材料还是真是找不着，所以我们还是又麻烦了司徒师傅一回，请他在重庆通过用紫冰银结印符，在法案前结下蝎魁斗涛两针，以化解孩子所中的江头。接下来我和胡宗仁、傅运尼在武隆县城又多待了两天，直到孩子的情况明显的好转了，才给司徒师傅回电话说，你的法子奏效了。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按照之前的承诺好好的教育了胡主任一顿，还要他多给了点辛苦钱，又带着他去当面跟那个男人和他老婆道歉认错，双方也达成了一些所谓的赔偿，这件事儿才算是有了一个善终。回重庆的路上，傅运尼就拿小话敲的胡宗仁，说今后如果你敢背着我做出这样的事儿的话，当心你的小命。胡宗仁表情坚毅，正义凛然地回答说，怎么可能啊，我要是这么做了，估计我认识的所有人都会追杀我呀，因为你是那么的优秀，你那么让我痴迷，我怎么敢呢。于是在整个回城的路上，我都把车里边的音乐声开到最大。刚才您收听到的是《清雪故事系列之猎鬼人》，原著李亦凡，新浪官方微博清雪故事2010，微信公众号请搜索唯一微信号清雪故事全拼2014，欢迎您继续收听下一期的清雪故事。本系列清雪故事于喜马拉雅电台独家在线发布。